那么无侣呢，就是没有，侣就是伴，没有跟佛的威德啊能够平齐的。那么佛的威德从哪边来的呢？从持戒、斗闻、精进三昧，乃至于智慧，乃至无量无边的这个行德而来的。那为什么说持戒乃至智慧可以产生威德呢？那在这个地方学员大致上跟各位说明一下，佛的威德啊，我们凡夫众生有时候一下子不容易了解。我们但从这个祖师的这个例子来说明呢、就比较容易了解。首先讲到第一个持戒，持戒为什么会有威德呢？我们讲这个持戒有威，可以折服众生的力量。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印光大师，听说印光大师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有一个居士啊，到这个南方啊，苏州灵岩山寺啊去见印光大师。那么谈话谈完之后呢，印光大师就问这个居士说啊，你有没有吃素？结果这个居士他说啊，我没有吃素。就印主就呵斥他说啊，你是个通达教理的一个大居士，你怎么可以不吃素嘞？就这么一句话留下给他。后来这个大居士啊，他从江南啊到江北啊，渡过这个渡船啊，一路走一路想，他想，对啊，我是一个通达教理的大居士，学那么多教理，但是都不能够实践，连吃素这个事情都做不到，越想越惭愧，越想越惭愧。回到江北之后，就开始吃素了。这个是印主的这个威，他有这种折服众生的力量，这就是持戒而来的。那么再来德呢？他持戒的德，我们再看弘一大师的例子。听说啊，弘一大师啊，他平常啊就是沉默寡言，但是他的沉默寡言呢，并不会让你带来一种很肃杀、很严肃的气氛。比如说，根据他弟子的描述啊，他的亲近的弟子，像丰子恺啊，这些丰子恺或者是夏敏尊啊，他这些亲近的弟子的描述，就说当他这些很亲近的弟子去见他的时候，一群人去见他的时候，弘大师也是很诚心的欢迎他们来。然后呢，大家就在课堂里面坐下来，那么弘大师呢也不说什么话，那么大家呢也不说什么话，那么弘大师就默默的微笑，一手拿着念珠在念佛，然后一方面微笑看着大家，然后呢想到就讲两句话，然后讲完两句话之后又静下来，又默默的念佛。那么整个课堂的这个气氛呢，都在一种非常慈悲安详的气氛当中所收摄的，大家没有人会觉得说好像都不讲话很尴尬的样子，或者很严肃很肃杀的样子，不会。那么为什么弘一大师他这样子几句话，那么这样的气氛就能够摄受别人呢？这个就是从持戒而来的这种德恨，因为持戒所以让人家感受到一种慈悲祥和的气氛，这持戒的功德。那么再从持戒这个例子来说明啊，这个因为持戒能够具足威德。那么我们看多闻也是一样，比如说那个多闻啊，你看比如说佛陀，我们前面有说这个佛陀说法像狮子吼，那么狮子一吼啊，这个百兽啊全部啊颤抖啊都不敢动。那么佛陀一狮子吼的时候，这个天魔外道啊全部都震动，他的恐惧都不敢再发表言论了。那么这是佛的威，这个他的大威力。那么他就以这种大力量，那么大的多闻力来摄受，来折服众生，这折服的力量。那么多闻，从多闻当中可以摄受众生，怎么看呢？像学员看过那个宗喀巴大师的传记啊，宗喀巴大师他是西藏黄教的这个教主，他创立黄教，就格鲁派的这个教主。那么根据他传记说啊，这个宗喀巴大师啊，他是个相当多闻饱学之士啊。那么举个例子，有一次啊，他举办了一个这个说法的这个法会。那么在这个说法的法会当中呢，他从早到晚连续讲了19部经论，大小乘的19部经论。那么每一部经论啊，法会都不同，大乘有大乘的法会，小乘有小乘的法会，从早到晚讲19部经论都不用看本，他就多闻啊。那么因此之故呢，他的多闻就能够摄受很多的眷属，然后呢来创立这个西藏的黄教。所以同样多闻也可以成就这个德，这种摄受众生的力量。 那么精进三昧智慧，当然亦复如是了，我们就不再举例了。所以从这个祖师的例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推想，这个佛啊具足一切的持戒乃至智慧的功德，那当然佛的威德啊绝对不是这个人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也不是任何一个菩萨所能够比得上的。所以威德无履，因为威德无履的缘故呢，所以殊胜稀有，他非常殊胜，那么是世间所少有的，除了佛与佛，不然的话再没有人能够超过这个诸佛的境界的，所以称为殊胜稀有。那么稀有就像我们上次说，就像优昙波罗花这个三千年一开啊，佛陀啊他也像优昙波罗花一样非常的稀有难得。那么第一个德胜，那么一方面呢，慧远大师说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智德当中的教行的部分。那么第二个人德身，这个智德，这个他这个不但是很殊胜，同时呢他的本体，这个他的这个作用来说啊是非常深邃的，非常深远的德身。那么一方面这个也是说明的正恨正行啊，正行的部分。那我们看到这个德身的文，深地善念诸佛法海，这个是第一个屈入这个涅槃的这个前方便。首先是深地善念诸佛法海，所谓诸佛法海呢，就是这个如来藏性，有众生本具的这个如来藏性。那么也就是说在修行的时候，首先深地善念的就是如来藏性，因为如来藏性，这个如来藏性当中具足了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称为诸佛法海。好，那么所谓深地以及三念诸佛法海呢，这个深地，第一个深地，深思地观，以这个佛的这个圣言量来深思，然后来观察这个众生本具的如来藏性，那么在深地，那么再来深地之后呢，进一步的善念，将他的心啊安住，善安住在这个诸佛法海的这个正念当中，称为善念。那么所谓善安住在这个诸佛法海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智慧当中，这个善怎么解释呢？这个善念的这个善啊，我们可以解释说啊，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念而无念的意思。所谓念而无念，就是说他虽然啊以这个能观的智慧观察这个如来藏性所观的境界，但是呢他也能够很清楚分明的了知啊，能观这个智慧与所观的这个如来藏性这个境界毕竟啊了不可得。那么因为毕竟了不可得的缘故呢，所以啊他也知道能观与所观毕竟是不二的，那么以这样不二的智慧呢，再来观察这个诸佛法海这个如来藏性，那么将心安住在这个如来藏性，那么这个就是善念。那么以上所说的这八个字呢，是趋正的这个方便，趋正这个行德的一个前方便。那么下面的这个八个字呢，是说明这个正行成就正德这个行德的这个相貌，穷胜尽傲，救其来地。这个如来藏啊，这个诸佛法海，这个如来藏啊是非常深奥的。那么当他正行成就的时候，他这个智慧圆满成就的时候呢，他能够穷胜，那么尽傲，这个傲也是深奥，就是深的意思了，他就能够很深入的，能够很深入的，然后很广大的来亲见这个如来藏性，然后就其矮底，这个就近到达这个如来藏性的矮是边矮，那个底是就的矮是就的这个横向的来说广的来说，可以到达无穷无尽的这个是这个无穷无尽的法界。那么底的话呢，就深度来说，到达它最深入的这个境界。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念心，这个如来藏心啊，这一念心当中具足十法界十如是。那么当他这个行德这个智慧成就圆满成就的时候呢，他就能够亲见十法界十如是的差别。好，那么这个是究其矮底，那么这是德胜。那么以上所说的是这个菩提的这个智德，一方面德胜，一方面德胜，有这两样的功德。好，那么再来呢，我们讲到这个断德，就是他所断的这个烦恼。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无明欲怒，世尊永无。无明就是痴烦恼， 欲呢就是贪烦恼，怒就是嗔烦恼，那么也就是贪嗔痴的烦恼，世尊是永远断绝的，那么这是他所成就的断德。那当然这个地方所是无明和贪，当然除了凡夫二圣的这个无明跟贪啊，那凡夫的贪之无明跟贪之外呢，还包括破除了二圣的无明，还有二圣的贪。二圣的人贪着涅槃，那么他之所以贪着涅槃，因为他是无明，他这个认为啊，这个生死是可厌恶的，那么涅槃呢、啊、是毕竟安乐处，他不晓得说生死跟涅槃是不二的，那么这是二圣的无明。那么诸佛呢，也是一样，能够断除二圣的无明，乃至于贪着涅槃。那么这是世尊所成就的断德。那么以上所说的呢，是我们大略的赞叹佛的意业。那我想，为了将使各位啊，增加各位在研究下面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啊，增加各位了解的这个深度，我想呢，我们有需要引这个其他的经论来说明啊，这个佛的这个智德跟断德的殊胜。当你了解佛的智德断德的殊胜的时候，你在广泛的看底下阿弥陀佛所成就的功德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了解他的这个殊胜的地方。好，所以呢，我们接着呢更进一步的来说明佛的智断二德。好，各位请看附表第八。附表八，略明佛之意业功德。所谓略明，就是说我们今天会花一堂课的时间来讲这个佛的功德，但事实上这个事实上是略明，因为我们的词汇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啊。你看那个经典里面说啊，这个法身大士以恒河沙劫的这个时间啊，不断的赞叹佛的功德，都赞叹不尽，何况我们。那略明佛的意业功德当中，也是根据刚才经文的那个分科的方法，先赞叹佛的行德，也就是智德。那么行德当中，也是先根据那个经文的科判，先赞叹这个德的殊胜，这个智德的殊胜。那么底下我们所说的呢，这个文都是根据这个摄大乘论，无著菩萨所造的这个摄大乘论呢，然后来跟各位做个简单的说明。那这个地方所谓的这个德胜啊，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这个戒闻精进三昧智慧威德无理啊，就是说他之所以表现在外的持戒多闻精进三昧智慧，他之所以表现在外有这样的多的功德，那么这些功德具足这么多的威德，为什么呢？从他本体来的。因为本体的话呢，从本体来说呢，佛的彻底的转世成智，从凡夫的染物的这个凡夫的形式啊，那么转成清净的无垢的事，无垢事。所以因为他彻底的转世成智的缘故，所以表现在外一切功德都是具足大威德。好，这是一个总说了哈。好，我们看德胜的这个文。因知法身由几佛法之所摄持，略有六种。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赞叹法身的功德了哈，也是佛的法身的功德。那么佛的法身功德，我们从这个佛的法身，他摄受几种佛法，几种清净的正法，然后我们就可以来了解，来间接的了解法身的功德。那么大略来说有六种，因为法身的功德是无量的，那么总摄起来大略来说有六种的功德所收摄。那么第一个呢，由清净，我们看这个文，为转阿赖耶识得法身故。那么法身它是第一个呢，是由清净的佛法所摄持的，因为法身是由清净的佛法所摄持的，所以它的功德是殊胜的。那怎么说呢？为转阿赖耶识得法身故，就是说这个我们凡夫的这个整个生命的这个依止啊，是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呢，就本体来说是杂染的，因为这个杂染阿赖耶识，所以呢成就我们凡夫杂染的身心世界。但是当成佛的时候呢，将杂染的阿赖耶识彻底的转成这个法身。一般我们讲说转阿赖耶识，转八识为四智，那转阿赖耶识成就这个大圆净智。那这个地方所说 说这个转阿赖耶识得法身，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因为法身是个体，因为这个清净的法身，这个清净的法界是本体，那么依着这个清净的法界，它会升起妙用，那么这个妙用就是大圆净智。好，那么因为由杂染的阿赖耶识转成清净的这个诸佛所证的大圆净智，所以呢，这个清净，清净的力量所摄受的，所以第一个德是殊胜的。好，那这个地方他只有讲转阿赖耶识，其他的前七识他没有讲，事实上啊，事实上都包含在内，因为我们知道前七识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出来的，所以讲阿赖耶识就包含前七识。同样的底下，转阿赖耶识成就法身，他不讲化身报身，一样道理，因为法身就是化身跟报身，所以他这个转这个地方清净转是全体的转，那么阿赖耶识全体的转成这个法身，然后那个八识啊，全体这个转成这个佛的三身，好，第一个清净。那么这个是五蕴当中的第一个转世蕴啊，众色受想行识的世蕴，转众生杂染的世蕴，成就佛的清净的世蕴。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转色蕴，转凡夫杂染的色蕴，成就诸佛清净的色蕴。好，那么就是说有一手。我们看到这个文，未转色根得意熟之故。那么意熟的话呢，有成就意熟的智慧，意熟智，也就是这个大圆净智的哈。未转这个色根，这个就色根是眼耳鼻舌身呐，这个五根呐，就色根。那么在凡夫位的时候，这个色根是有漏的。那么当我们成佛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六七因中转了五八果上缘呢，这个阿赖耶识它是在这个第八识的，我们讲第八识比较准的，讲第八识它转成大圆净智，它是在这个成佛的时候转成大圆净智。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同样转成刚开始在有漏位的时候，这个色根是由阿赖耶识所摄持的，那个这个是杂染的。那么当这个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色蕴五根乃至一切的色蕴呢，就是由这个大圆净智所摄持。所以说这个时候转这个有漏的这个色蕴，成就这个清净的色蕴。所以说转色根的意熟智，这个意熟智就是指的是大圆净智的，转这个色根成就这个无漏的这个意熟智。那么他之所以称为这个就是说转这个色根从一手得一手，就是说转这个有刚开始的时候是有漏的这个阿赖耶识来摄持，那么等到果上的时候是无漏的大圆净智来摄持，所以称为得一手智。那么这个时候呢，转色根的一手智的话，这个成就清净的色蕴，包括佛的这个自受用的这个自身清净的这个清净的色身，还有呢佛陀的果上所成就的佛土，这个佛净土也是这个色蕴的转变。好，这是第二个转色蕴。那么第三个呢，转受蕴。我们看到这个文，未转欲行等住得无量智住故。未转欲行，这个行是一种造作，是这个内心的造作。那么欲行呢，就是说欲界众生内心的造作，称为欲行。那么转变欲界众生那个内心的造作，等呢，等的话指的是上二界色界还有无色界的这个众生。那么这个欲界还有这个色界无色界的这个众生，他内心的造作都是以这个烦恼心来造作，所以说转欲行等住，这个三界的众生都是住在烦恼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将烦恼的这个心的这个造作的心呢，给转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得无量智住故，得到佛果的这个无量的智，那么这个时候安住，这个时候所安住的呢，是佛果的无量的这个智慧。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凡夫众生呢，为受蕴所束缚，苦受、乐受、不苦不乐的受，这种三受。那么当这种三受在我们心中升起的时候， 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所以呢为它所系服。那么当我们慢慢的转世成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升起无量的这个智慧。那么升起无量的智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原本的这种染污的染污而带有系服的这种兽呢，凡夫的兽就转成了这种无穷无尽乃至这种清净的这种广大的乐兽。那么这个是由安住从凡夫杂染的乐兽转成这个清净无漏的乐兽，这个就是因为有无量智的缘故，安住在无量的智慧缘故。那第三个就是转受运。那么第四个呢，转行运。这个行就是造作，转行运的造作呢就是有自在。我们看到这个文，为转种种摄受业自在，得一切世界无碍神通智自在故。为转去种种摄受业的自在，这个所谓摄受业，这个摄受业指的是凡夫啊，凡夫的这个各行各业，比如说欲界的众生，有的人从事士农工商各式各样的行业，那么或者是说这个色界无色界的众生有他们各自各样的这个所造的业，那么这是三界众生的摄受的业。那么所谓摄受业自在呢，就是世间的人，比如士农工商的人，他对他所造的这个工造作的这个行业啊，也是非常自在。比如说这个人是开车的，专门开公车的，那么刚开始他开公车可能不是很熟，没什么把握，但是天天开，开久了之后呢，他对他这个行业，他这个摄受业就能够慢慢的自在，就能够驾轻就熟啊，因为不断的串习的缘故嘛。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凡夫众生啊的摄受业的自在，但这个时候摄受业自在把它转去，为什么要转去呢？因为你看世间的行业啊，实际上都是只是增加我们这个执着，不管做各行各业，我们总认为这一切啊是真实的，那么是我们凡夫众生快乐得到金钱得到快乐的一个根源，事实上它是虚妄不实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行业上不断的钻研，不断的深入啊，我们又没有空正见啊来摄持的话，这个时候会使我们对这个世间的执着的心呢越来越强烈。所以必须要转去种种摄受业的自在。那么得到一个真正的自在，就是得到一切世界无碍神通智的自在。所谓一切世界无碍神通智是什么呢？就是佛啊，他能够入一切世界中，能够现种种神变啊，然后变，比如说变这个人的身，变了天的身，还是变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众生的身，然后入一切的这个有形的世界当中呢，都无碍。那么这个当然是由神通所发起来的，这叫一切世界无碍的神通。入于一切世界都能够自在没有障碍的这种神通。那么这种神通的根源呢，智，以下这个智慧，它这个地方得到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呢名称就是一切世界无碍神通的一种智慧。因为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厚德智的关系的，所以它能够入于一切世界都能够发起无碍的神通。那这个时候这样的智慧是怎么来的呢？转去世间的摄受业的自在，对世间的这种种种的各行各业的造作能够彻底的看破放下，然后呢在修学佛法的根本智，然后根本智当中慢慢的得到根本智，然后从根本智当中发起厚德智，那么厚德智成就的时候呢，就能够入一切世界当中发起无碍的神通。那么这个就是转凡夫粗重的行运，粗重而有漏的行运，成就啊这个诸佛啊清净而无障碍的行运，行这种造作嘛。那么这个是转这个行运，所以这个一切世界无碍神通智，一切世界无碍神通的这个情况，就像我们在过去讲表有讲到，这个法身大师的神通，这个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啊，乃至现种种的这个神变，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切成一半，丢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又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从很远的地方再捡回来。那么这个都是一切世界无碍神通。那么这个就是转行运。那么再来呢，第五个由言说，这个是转这个想运，从凡夫杂染的想运。那么 产生诸佛清净的这个响应。那想的话是用取相，取相，那凡夫的取相都是这种杂染的相啊，所谓戏论。那诸佛的相呢，诸佛的相它是清净的。那所谓清净的这个清净的名言呢、啊、也不一定说、哦、就是定讲的是戒定慧的名言，不一定它能够把这个凡夫杂染的名言呢、啊、转成清净的。我们看怎么转。好，为转一切见闻觉知言说戏论，得令一切有情欣喜，便说智自在故。好，这个刚开始也是这样，先转掉，然后转掉凡夫的这个杂染。凡夫的杂染呢，就是一切见闻觉知言说戏论。凡夫的这个言说啊，本质来说都是戏论。所谓戏论呢，就是说这个话的本质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所谓没有意义的，它有很多个不同的层次的哈。过去我们讲那个《瑜伽经》的时候，我们有讲到戏论不同的层次，包括奇语，世间的奇语。讲一些让冥冥之语冥冥的那个冥冥之音、啊、让人家听得起心动念的奇语，乃至于二圣的这个偏真涅槃，这种偏真的这种智慧，以第一谛来看都是戏论。那么转去这个戏论，那么这个戏论是由这个见闻觉知所生的这个言说，因为这个戏论你是用嘴巴讲的嘛，那么嘴巴讲的这个戏论是由见闻觉知的而产生出来的言说，叫做见闻觉知言说戏论。那么这个是叫转去的，得到呢令一切有情欣喜便说智，那么这种智慧能够自在，他得到一种辩说的这种智慧，这种善巧的厚德智。然后那么这种辩说的善巧的智慧呢，是可以使一切的有情内心欢喜，有情众生呢、啊、听到这个佛陀讲的这样严肃的这样的善巧的言说，他会发现他说听了之后很合乎他的内心的心意，他得到欢喜意。那么合乎他欢喜的内心的欢喜的时候，他就能够接受佛陀，那么佛陀再为他讲第一谛，他就能够接受。所以呢，这是令一切有情欣喜的辩说智。那么这种智慧呢，能够自在，叫做得令一切有情欣喜辩说智自在。转凡夫的杂染的戏论，那么得到诸佛清净而又善巧的这个辩说的智慧，那么这转响运。那这样讲可能各位也还是有点抽象，我可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在这个涅槃经里面举一件事情，提到一个事情呢，有一天呢佛陀在河边沐浴，他沐浴到一半的时候呢，听到个外道啊，一对外道走过去啊，那么其中有个外道他说啊，这个瞿昙啊他什么都好，但是他的就是说他的不管道德或者这个学问啊，他一切都很好，但是呢他今天不皈依三宝的原因就是说，这个瞿昙啊喜欢讲一切法空，他讲一切法空啊让我听得很不欢喜，内心感到恐怖啊，一切法空感觉没有个抑制处了，所以他说啊，所以我就不会皈依佛陀。好，那佛陀他河里沐浴啊，天耳遥闻这个事情呢、啊、这个时候呢他就从河里起来，然后着衣服，然后到那个外道前面讲啊，某某人啊，你刚才说我说一切法空，所以你不能够接受佛法，其实不对，佛法里面也有讲我，为什么呢？这个如来藏具足常乐我净，那么所以说呢，我们也讲这个如来藏啊有我，但这个我跟外道的我是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自在我。但是佛陀为了摄受外道，也方便跟他说如来藏，我们也说如来藏，那么如来藏具足常乐我净的四德，那么它是这种真我。那么这样讲的话，刚好符合外道的这种思想方式、思考方式啊。外道听着就很欢喜哦，你们佛法又有说我，他就这个时候呢，他就皈依三宝，后来来到三宝门当中修行也证果。所以你看，原本是戏论，说有我，但是呢，佛陀能够善巧的将这个我有我这个戏论呢，转到第一谛里面去。其实我们过去不是说吗？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说有我也对，说无我也对。我们要不了解的话，说有我也不对，说无我也不对，因为这个都是方便。但佛陀就是得到这样的善巧方便，他能够呢，将这个外道的这个外道的这个言辞啊，或者世间的言辞，转成这个佛法的这个合乎佛法第一谛的这个语言文字。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佛陀的言说，他的清净的言说，也不一定讲的就一定是戒定慧，有时候他从世间法里面引导到佛法里面，就像那个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这个佛法不离世间觉，祖师能够这样，当然佛陀更能够这样子，从世间法当中引导外道凡夫啊，进入佛法的第一谛里面。好，就像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像我们过去在介绍阿罗汉故事的时候，我们不是有讲到这个牧牛难陀的这个事情吗？难陀尊者的事情，他本来是放牛的，他放牛的呢，后来有一次啊，他故意问难佛陀啊，问佛陀，他认为佛陀啊什么都知道，但是佛陀有件事情一定不知道，就是放牛的事情。好，那么他故意考验佛陀啊，他问佛陀说，你知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放牛呢？才能够把牛放得好呢？结果呢，佛陀就跟这个难陀啊，这个人说啊，说了11个方法，11个放牛的方法呢，包括啊，要知道这个牛的颜色，知道牛的相貌，还怎么样处理这个牛，然后把这个牛放在哪个地方安顿，它才能够慢慢的茁壮，然后这个牛还要选个牛主领导的人，然后来带领这条牛，讲了很多的善巧。那不仅如此，同时将这些善巧回归到佛法，所以说回归佛法就是说，佛陀接着讲这个比丘的修行亦复如是。比如说啊，你要知道这个牛的相貌，这个知道牛啊，有的牛的在这个群众里面呢、比较属于吉祥的，有的不吉祥的。这吉祥的就是说这个牛啊能够和合大众，那不吉祥的牛呢，这种牛啊会扰乱大众，说害群之马了，或者害群之牛了哈。那么这种牛呢，就把它挑出来，要知道它的相貌。那么这样讲完这个养牛之后呢，佛陀讲这个比丘修习人也是一样。那么对于啊一些这个善恶的这个相貌啊，我要很清楚。好，那么这个善恶的相貌就像这个牛的善恶的相貌一样，知道这个善恶的相貌，也知道它的过失功德，然后呢要把它做个检测。好，那么它11个方法都是这样回归到佛法的修行，所以听的那些牧牛的人啊目瞪口呆，他们想啊，我们牧牛的人啊只知道三四种方法，那么牧牛师这个专门教导牧牛的人啊，他只知道5、6种方法，佛陀啊居然知道11种方法，他真的是一切智人啊，所以他们都皈依佛法。好，那么这个就是佛陀转响运，转这个世间的杂染的响运，这个气论啊转成诸佛啊清净的这个响运。你看这个养牛啊，养牛这个事情要记第一例来说啊，可以说是细论啊，这个是都是这种生死业啊，但是佛陀能够把它转成佛法的修行，这是言说的自在。那么再来看第6个拔济，拔济的自在，为转拔济一切灾恨过失，得拔济一切有情一切灾恨过失之故。拔济呢也是从先转，然后再找到德，那么转去众生的杂染，那么得到诸佛清净的功德。然后首先看到第1个转去众生的杂染了，那么转去那个拔济一切灾恨过失，就是说我们凡夫众生啊也会修善，修行种种的善法，那么拔除其他这个众生的灾难，就拔济一切灾恨，灾恨就灾祸了。但是我们凡夫众生在拔济其他众生的灾恨灾祸的时候是有过失的，什么过失的呢？就是我们凡夫啊是有所得的。有所得的呢，就是我比如说我救拔你，我认为我救拔你，那我认为我救拔你的时候好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心生骄慢，我认为我比你好，那么你啊就是福报不够，所以呢才需要我来救拔，心生骄慢。那么再更差一点的呢，就希望对方能够知恩图报，来报我的恩。好，那么这个是凡夫的过失啊，拔济就拔一些灾恨的过失。那么二圣在拔济一切众生灾恨也有过失，二圣偏空啊，他偏空的话呢，他今天在没有入于五蕴涅槃之前，众生跟他祈求，他愿意救拔你，又救拔众生的灾难了、但是当他入于五蕴涅槃的时候，他的心情呢、只想享受那种五蕴涅槃的快乐，他对于众生的苦难呢、他就不想去管了，反正他想他的思维模式就是说，反正 个人个人的因果嘛，所以没办法为你承担。那么他就一切往这上面去汇，所以他也不愿意承担众生的这种痛苦。那么这个呢，就是二乘的过失啊，凭空。那么佛陀把这个众生啊或二乘这种杂染给去除掉，给转除掉，转去掉，那么得到呢，拔济一切有情，一切灾恨过失之故。得到那个拔济一切有情，还有一切这个灾恨，这个过失的智慧，就是说离开这样子的过失的一种智慧，这是第六个拔济。那么以上所说的是这个佛陀这个智慧的这个殊胜，透过他的本体这个转凡夫众生杂染的五蕴，成就诸佛清净的五蕴，乃至于最后他这个佛陀利他当中是没有过失的，因为他能够跟这个无分别智能够相应的。所以透过这个德胜，我们就可以知道刚才经典里面说这个威德无履殊胜稀有真的是没有错，因为他的本体转变了，从本体从杂染的转成清净的，所以表现在外，不管任何一个功德，实际的功德也好，乃至智慧的功德也好，你看到其中任何一个功德，都是殊胜稀有，都是未得无理，都是殊胜稀有的，因为它体已经转变了。好，那么以上所说的是德胜的部分，好，那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包括讲义的部分，好，请问第二个有异熟啊。由异熟未转四根得异熟之故，我想我们还重点还是说，我们以这个异来融摄这个文，会比较容易了解哈。就是说，由这个色转这个杂众生杂染的色根，这个色蕴了哈，得到这个诸佛清净的色蕴，这个意思是这样子。那诸佛清净的色蕴，它之所以称之为异熟智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异熟智指的是大圆净智。那么这个是就它的体来说，因为有大圆净智，所以才能够显现这个诸佛无漏的这个色蕴，对不对？这个我们知道大圆净智成就这个法身嘛。那么所以说，因为有大圆净智的缘故，所以说才能够成就这个诸佛这个清净的这个色身，这个清净的色蕴。那么这种大圆净智呢，它就称为异熟智，它主体来说是一种智。那么同时它是一种异熟那么它的本体来说是一种智慧。那这个是就它的体，这个体它的大圆净智的这个体啊，来表现它这个清净的色蕴。所以转去杂染的色蕴，成就这个清净的这个色蕴。那么这个清净的色蕴的主体当然就是大圆净智了从大圆净智这个异熟智的主体来标出它这个清净的色蕴。其实各位看这个，各位以后有机会学这个义切派的这个文你们发现这个文可能会觉得很生涩，但事实上你静下心来看其实它这个只是说文法上比较跟我们中文的文法好像感觉比较不太一样，但事实上义理就不见得是很深了。还有问题吗？那要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那顺延十分钟之后，我们下堂课再来讲得胜的部分。好，各位呢，请接着看到附表八的第二面，我们讲到第二个得胜的这个地方。好，那么这个得胜呢，也就是刚相应于刚才那个讲义讲的那个深地善念诸佛法海。重生敬傲就其矮底，相应这段文那段文我们刚刚讲的是很略，那我们就是把这个那段文呢再把它开展出来，跟各位做个说明。那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我想各位在学习上面有个重点，一个窍门就是说我们在消文的时候呢，你虽然去注意听没有错，但是呢你不要被这个消文这个语言文字所卡在那个地方，因为有时候消文不见得很容易，所以呢你应该去注意听我们在讲的义理的部分。你可能在消文上面可能不是说，有时候可能不是说那么样的通畅，会有时候听的话不是那么样的不容易了解，但是没有关系，你就学这个义就好了。 这个偈颂我们会把它意跟各位说得很清楚，你就取那个意。那至于说消文的部分，为什么会这样消，你再下去慢慢体会就可以了。你不要一下子就注意在这个消文上面，到最后整个意变得支离破碎，搞不清楚这个偈颂到底在讲什么。好，我想这是学习这个的一个重点了。好，我们看到这个智德，这个行德，这个深邃的相貌。我们看到这个文，诸佛法身甚深最甚深，此甚深相云何可见？此中有多重？那么佛的法身的这个功德啊，与智德啊，这种是甚深，同时呢是最甚深的。所以最甚深就是超过九法界之上，所以它不仅甚深的，同时是九法界当中最甚深的。那么这种甚深的相貌，怎么样可以见到呢？因为既然是深，当然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啊做个很清楚的表达。那虽然说没有很办法很清楚的表达呢，但是也并不妨碍方便的以十二门来表显他的功德，从这十二门当中间接的来了解这个佛的智慧的这个深邃。那么此中有多颂，有十二个偈颂来说明佛的这个智德的这个智德的这个深邃。我们看到第一个呢，看下面的这个小字的生住业住甚深，这四件事情生住业住甚深。那么看到这个偈颂的文，佛无生为生，亦无住为住，诸事无功用，第四时为时。这讲到四件的事情呢，来说明佛的甚深的相貌。佛无生为生，佛陀就他智慧来说，他已经入于无生的智慧了，根本无分别智啊。纵然他起种种的妙用，仍然也是无生，和无生的这个智慧是相应的。因为他已经破除一切的无明了，所以他是无生。但是呢，无生而为生，但是佛陀他并不像二圣的人安住于那个涅槃的境界当中，就是因为他有大悲心的推动，有大悲心的推动呢，所以他会发动这个佛祸的普贤恨，所以而生为生。那么虽然是生了，但是本质来说仍然是无生的，像镜子一样，镜子啊，随着这个众生的因缘，男众在镜子面前就现男相，女众在镜子面前就现女相。那佛的心呢，是没有任何的思维造作的，他但是随众生的因缘而随缘现种种的相。那么这种相的升起，好像有生相的升起，但事实上就本质来说是无生的。像玻璃体，镜子玻璃体虽然有影像生出来，但事实上玻璃体的内容并没有增减。那么人一走，影像也跟着消失掉了，所以它本质来说是没有任何增减的。佛无生为生。那么第二个呢，无住为住。那么有生的话，当然有所住了。那么住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佛是住是无住的。那么无住的话，也就是说他佛陀不住于这个生死跟涅槃的两边，那么因此称之为无住。那么凡夫众生住于生死，那么二圣的人住于偏真涅槃，这个都不是佛所住的境界，所以佛以无住。那么虽然无住呢，但是佛的心中有个安住处，那么这个就是甚深的这种实相的智慧，以无住为住啊。好，第三个呢，诸事无功用，诸事就度众生的种种事业是无功用恨，就是所谓无功用恨，就是说任运的。功就是种种的造作，种种辛苦的造作。那么在菩萨阶位的时候，要度众生，还要种种辛苦的造作。